这个星期的你好吗？
周末的晚上，一个人也可以孤单得很嗨。
放音乐，来点流行经典听觉。
陈永龙、熊汝贤制作主持。
我们的相思在风里游走，谁想念谁都在周末度过，让我们陪你在歌里散心，
要记得谢谢自己一下哦。
欢迎收听风音乐，我是陈永龙。
嗨，我是熊汝贤。
最近大家有没有感觉得到天气啊，真的有一种春天的气息哦。风音乐其实从春节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回顾1950年代的经典老歌哦。这几集的节目呢，受到许多朋友的喜爱哦，真的也要谢谢这些音乐知己的支持。而且啊，我们发现还有很多新的粉丝加入耶。
嗯，新的听众朋友。风音乐是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10点播出哦，每周会有一位音乐主题人物，有大家熟知的歌星，也有许多幕后音乐人的故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还请多多分享还有留言。
最近的天气啊，时序已经到了春分哦，气温就开始回升。
对，
那昼夜的温差呢又逐渐的减小，天气开始回暖了之后呢，其实有的时候会有阴雨，有时候又晴朗，大家真的要注意身体，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哦。
尤其要、哦、还是要带着外套跟雨伞。
嗯，
对，这些东西都随身必备。
这一周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人物呢，是在华语歌坛60年代海山唱片的时期一出片他就红的男偶像哦，谢雷。
对，我们曾经访问过谢雷大哥耶，当年他为什么会选择歌唱这个行业？他说啊，他会去唱歌是因为警察广播电台在办一个活动，叫做交通安全歌唱比赛。
嗯，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视嘛，就听收音机。那这个比赛呢，它是有指定曲的，去比赛一定要唱指定曲3首里面的其中一首。
嗯，
都要跟交通有关系。一首是红绿灯，一首是十字路口，
嗯，
另外一首是斑马线。
哦，
欸，那交通歌唱比赛一定要有交通标志嘛，
宣导嘛，对不对？
宣导，对对对。嗯，
那谢雷大哥呢，指定曲他就选了斑马线这首歌哦。这首歌呢是李鹏远老师创作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李鹏远呢在景广有做一个 live 的节目，叫做空中歌厅哦。那也就是会希望说有一些新的歌手可以进来到空中歌厅演唱，那是一个现场的 live 节目。
嗯，所以他那个时候举办这个活动，那初赛的时候谢雷大哥就录取了。
嗯，谢雷大哥说家里没有电话，所以呢录取是透过写信通知你的哦。
嗯，
对，那他是自己都没有收到，所以他可能也以为没机会了。只是呢他说有一天他走在延平北路的路上啊，那时候店家都会把收音机开得很大声，
就是让过往的行人都能听到电台有播节目啊。对，就很大声，你在走廊都听得到很大声的节目嘛。
他就听到景广的节目在讲说，谢茂雄，你的信被退回了，你录取了，你赶快来参加复赛。
对，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哦，他是走在路上听到景广的广播讲他的本名，听到了之后他后天就赶快去比赛了。
嗯，
比赛的时候呢他得了第二名，他说他最重要的是因为那个奖金是200块。
嗯，
那时候200块很大
很大耶。
对，所以他也就开始在景广的空中歌厅唱歌，
这就展开了谢雷一辈子的歌唱之路哦。我们今天要听的第一首歌是谢雷非常重要的畅销金曲，情人的黄衬衫。
我的他看过一件黄颜色的衬衫，黄衬衫在他胸上很幸福， 没打包，我的他玲珑可爱，又加上
管乐器为什么咚咚咚？我有时候会觉得老歌就是有这种老味，
真的啊，就是要听到这种最老的味道，然后你可以感受得到音乐营造出来的一种氛围跟律动感哦。
对，他们好像因为跳舞嘛，有点像是阿狗狗的这种舞曲哦，在结尾的时候会有一个那种敬礼的一个 tempo，
一个很美丽的结尾，对不
对？
对
对对对对，ending 的编曲。情人的黄衬衫这首歌呢是一首韩国歌曲，
一个黄衬衫的男人哦，那这首歌呢由盛之改写成华语词，这也是谢磊在歌唱生涯当中非常厉害的一首畅销曲啊。
这首歌的作曲是孙细友，孙细友是韩国非常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哦，那他的歌曲也被许多知名的歌星演唱哦。其实我也上网去搜了一下这首歌跟孙细友的资料，听到一个非常新的一个版本，就是韩国的一个女团妈妈母的版本，太好看了，我把它分享在留言区。
真的一首好歌啊，真的是会流传很久啊。之前也在聊啊，我们最近都在听一些经典好歌，
对，
就是那个音乐好像不会老哦，你会透过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歌手转换成一种新的氛围哦。
对，甚至于就是像现在流行 R&B 嘛，所以当你听到情人的黄衬衫变成 R&B 版本的时候也是蛮有现代的这种潮味。
谢磊呢因为参加景广的歌唱比赛也进入空中歌厅去演唱哦，后来呢也被盛之老师邀请到群星会节目去唱歌。对，那因为群星会也会需要一些新的歌手加入阵容嘛，透过李鹏元老师推荐给盛之说，哎，这个年轻人不错。谢磊呢也就因此从空中歌厅呢又进一步踏到了 群星会的舞台了。
对，其实甚至在听到景广这个谢雷那个很受欢迎嘛，但因为他不知道是谁，那个时候的电台影响力真的不输电视哦。
嗯，
那个时代呢还是黑白电视，所以广播节目是可以点歌也可以写信，只是甚至没有看过这个人哦。所以他就说他有一天去看谢雷，哎呀，长得真的是白白的帅帅的，真的很会唱歌，然后甚至老师说可以啊可以啊，所以就帮他写了《情人的黄衬衫》这首歌，
嗯，
让谢雷大红大紫。
真的哦，你看哦，就是人的机缘就是很特别哦。一个爱唱歌的年轻人受到了贵人的提携，除了在空中歌厅被大家听见他的歌声之外，甚至老师也觉得说现在你这个样子帅帅的，然后歌声又好，来加入我们群星会的阵容，你会更发光发热。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机缘哦，每一个工作机会当他找到你的时候呢，就像我们提到那个尽管写信联络不到谢雷嘛，所以就在节目里面广播说，谢茂雄，你的信被退回来了，你初选录取了，后天赶快来比赛。
嗯，
这个他走在路上他会听到尽管在找人，
嗯，
而且找的就是他。
对呀，
听到了，也参加比赛，也得名了，你有这个机会登上舞台，
机会来了，挡都挡不住，对不对？ 嗯， 接下来听的下一首歌同样也是谢雷在歌坛上面的一首很重要的代表作，但是我们听到了另外一个新的版本，分享给大家，苦酒满杯。 在制作谢蕾专题的时候啊，我们听了好多他的音乐专辑啊，还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哦、
对，不同时期的版本。
对，那苦酒满杯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他后来再重新录制的一个新版本，但是其实那个韵味不减呢。
但我觉得他的那个和音啊，就没有当年的那么苦。那当然有时候挑选不同的版本是在不同的年代呢，听到这首歌都会有不同的戏份。
对，
像我觉得这个版本的苦酒满杯就没有当年原版这么苦，
那么酒香吗？苦味比较重一些。
那个和音就蛮甜的。
对呀、啊、对呀、啊嗯、讲到苦酒满杯这首歌啊，在1967年的时候，海山唱片呢把原曲其实是一首河洛语歌曲《杯恋的酒杯》哦，由作曲家姚赞福跟作词家陈达儒创作的一首河洛语歌改成华语歌曲哦，那取名为《苦酒满杯》，而且这个歌词也是盛之谱写的。
嗯，根据海山估计啊，苦酒满杯的印制量啊，连翻版在内大概突破了100万张。
哇，
在当年的1967年、欸、但是呢歌词里面有许多劝人饮酒作乐的一些句子，所以这首歌就遭到政府的禁播，出版没有多久就被下令禁唱。
因为那个苦啊跟酒啊好像不太是被当时的环境认可的，因为大家都要崇尚很正向很光明的社会风气嘛。
对，其实这首歌后来有一出电影也是叫苦酒满杯哦，也遭到禁播了、
啊、真的哦。嗯，比较有趣的是我们曾经访问过海山唱片的桂林珍珍女士林老师哦，她就说苦酒满杯那首歌哦真的是越禁越红哦，被禁的歌就越卖钱呢。
对，其实谢蕾最早签约的唱片公司是环球唱片，她在环球唱片出了十几张哎。
嗯，
但是呢后来环球唱片的老板好像就不做了嘛，他就跟力哥唱片谈了。
嗯，
力哥还没有签约但是也都说的差不多的时候呢，海山唱片突然来找他。那个时候海山很想打开东南亚的市场，就很想找一个会唱歌的歌星，而且是他们旗下的第一位歌星哦。
嗯嗯，
就是谢蕾。海山用了10000块把他挖过来。哎，那时候10000块真的很大哦，
用抢的呢，哦，
对
啊，对啊。
然后也因为录了《苦酒满杯》这张专辑哦，力哥有点不高兴。
嗯，
力哥那时候就说：“那你都已经跟我们讲好了、啊，怎么现在又要去录海山的？”可是他就说：“嗯，我已经答应人家啦。”
嗯，
力哥就说：“如果他们给你很多钱的话，好啦好啦，那你就先去录海山的好了。”那他就真的去录了专辑。那也因为这张专辑的成绩太好了，后来力哥唱片是非常的眼红、嗯、也就非常的生气。
但其实呢就造就了谢蕾打遍天下无敌手，在歌坛闯出一片天了耶。
他那时候红到什么程度哦，因为歌曲被禁播禁唱嘛，就没想到越禁越卖哦，半年以后啊卖了这么好，谢蕾也因此大红。
嗯，
然后就一直在作秀。
嗯，
也常在不同的地方巡回。那他妈妈哦住院的时候都没有见到他，他甚至于怀疑说我儿子怎么了，
怎么都不见人影，对不对？
被关了，因为他的歌有被禁哎、
欸、啊，真的哦。
对，谢蕾大哥在当年这个一炮而红，虽然他前面在环球录了这么多张专辑，可是呢真的是苦酒满杯这首歌在那个时代就中了。
很厉害的一首歌，
很厉害。而且谢蕾大哥说啊，那个时候阿斌哥吃饭啊都还会拿起豆浆来唱还是在斟上苦
酒满
杯，因为在当兵嘛，没有东西可以干，干脆就是干这个豆浆哦。那尤其是在1974年，谢蕾和五花瓣合唱团出国表演啊，他说那个时候台湾音乐还在戒严时代，所以很多管制，就谢蕾他们到了菲律宾之后啊太受到欢迎了，本来签约的时间档期，后来观众就是一直要加场加场，又导致他们的护照被这个歌厅的老板扣留了。
啊，还要，
对对对，
就是因为扣留就说你再多加几场好不好，对不
对？
对
对对对。这就是一个当年一首歌 带领了一个风潮。我们也找到一些照片哦，可以分享在留言区。
谢磊的好歌不止如此啊，我们还要听下一首歌，也是他在歌坛非常重要的一首代表作《曼丽》。
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情谊，怎么能忘记？曼丽，怎么你这样？伤心从今以后不能够见到你，只有留下的往日情景是我常回忆。曼丽，
歌名叫曼丽哦，这个也是谢磊60年代非常畅销的一首歌曲啊。
嗯，其实这个曼丽你可以叫什么名字都好啊，可以叫小美你怎么这样忍心静静的就离去，也可以说永隆你怎么这样忍心，对不对？
也可以说如弦。
可记得我们今天时常快乐的在一起。曼丽这首歌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哦，也是谢磊的代表作。谢磊灌录的时间是1967年，但是根据海山唱片的林老师说啊，当时海山的董事长出国到新加坡，那时候华语的市场比较不景气了，所以呢他们在卖什么呢？卖唱针，
曲盘上面的那个尖尖的唱针哦。
对，就是播黑胶的那个唱针哦。董事长一出国3年没有回台湾哦，董事长也去了马来西亚。那有一天呢，他就寄了一批黄清源的唱片回来。林老师说他听了这个黄清源的歌之后呢，他灵感出来了，他觉得台湾也可以学做这个以吉他为主的编曲哦，换成阿狗狗的调来录制
哦，也就是符合当时的跳舞年代，对不对？
对，而且海山那时候决定要走正版的路线，自己找歌星作曲作词。我们刚刚不是讲到海山是去挖了谢磊嘛，挖角谢磊，也是因为这样子谈成功了之后呢，海山就找了骆明道老师来指导他录这张专辑。骆明道老师也提议宣传就要用报纸登广告，唱片一出来呢，所有的电台都在播这首歌哦。真的就是一下就红了，
真的很厉害耶。其实还有另外一说啊，其实新加坡的歌手 黄清源啊，
对，就是林老师说他收到的这批黑胶嘛，
对，好像曼丽最早的原唱是黄清源、哦、
嗯，
我们也可以分享黄清源演唱的曼丽。谢蕾在华语歌坛呢，就是因为有这几首很重量级的歌曲，让他的声势持续上升呢。
嗯，其实可以提一下黄清源哦，他在60年代的新马歌坛哦，地位是举足轻重。因为他也是参加了歌唱比赛得到冠军，他的出现改写了新马的音乐的历史，而且他有自成一格的哭腔哦，
嗯，
影响了整个歌坛。因为他的外貌并不是那种很帅的
偶像型的歌手，
不是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可是呢他的影响力很大哦，这两个版本都让这首歌大红特红。
下一首歌我们来听谢蕾的另外一首好歌哦，骊山痴情花。
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她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乌溜溜的头发披肩膀，一把热情像太阳。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不管早晨黄昏天天等，时时等他心上人。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冬去那个春岛有一年，骊山上痴情花，手怎么雪花飘飘，已经过了三年，负心那个情人踪影如云烟。骊山上痴情花，叫呀叫那丹，他的两颗眼睛水呀水汪汪，乌溜溜的头发披肩膀，一把热情像太阳。骊山有个姑娘叫呀叫那丹，唱起那个情歌多呀多嘹亮，不管早晨黄昏天天等，时时等他心上人。太阳那个下山有一天，冬去那个春岛有一年，骊山上痴情花，手怎么雪花飘飘，已经过了三年，不惜那个情人踪影如云烟。骊山上痴情花，骊山上痴情花，骊山上
骊山痴情花，真的很有一种原住民的律动感哦、
嗯，
包含他后来这个版本啊，他连和音都加注了一些
原住民的那个
和声跟跳舞的感觉。
对、嗯、是非常有这个舞蹈感哦。
其实要讲到骊山痴情花啊，可以介绍一下，骊山是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地方哦、
嗯、
而且在山区啊就居住着很多原住民泰雅族的族人。
对对对
对, 对，泰雅族的女生长得真的很漂亮耶。
嗯, 嗯，这首歌的创作者余文老师啊，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是不是真的会有跟一个泰雅姑娘邂逅了一段爱情？对，因为这首歌实在是有点像是情书。
嗯，
你有没有觉得？
对啊，
叫
他打。而且这首歌啊，有太多歌手演唱跟录制哦，
嗯，
包含龙飘飘、 韩宝仪、高胜美、林玉英、卓依婷、动力火车都唱过这首歌耶。
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很适合在舞台上的时候用带动的感觉，因为观众就可以跟着拍手，
很有带动感啊，是真的。
这很重要耶，就是台湾的原住民只要唱到那路弯都一样，那呀吼一样嘿，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全部的人都会知道说，哦，这个时候要准备牵手了。
在六七零年代啊，有这样子不一样的音乐律动感的歌会大流行耶。
而且这位创作者余文老师也是非常知名的制作人。他写过哪些歌呢？爱在夕阳下、一缕相思情、骊山痴情花，还有徐小凤的保镖，
还有梨花泪耶。
对，
哇，这些歌都很经典，真的。
对，我们刚刚讲泰雅族的女生非常漂亮哦。我们有一个大明星啊，就是徐若瑄，她真的就是泰雅族的绝世美女。
你知道徐若瑄的妈妈长得很漂亮吗？真的，
我有看过她妈妈的访问。
好美哦。
对对对对对，皮肤白白的，眼睛很漂亮。
在娱乐圈啊，真的有很多具有原住民血统的大明星。其实蔡依林她也有
平埔族
的血统，
对不对？
对，
因为蔡依林是四分之一的平埔族嘛。她五官很立体深邃，她唱起歌来虽然个子小小的，身材很迷你，可是她的气，对，就是有原住民的这个中气十足。
不只是在华语歌坛哦，其实在大陆啊，也有一些很知名的演员跟歌手啊，也有少数民族的血统哦。刘诗诗是回族，
对对对对，
还有最漂亮的迪丽热巴，她是维吾尔族。这些长相真的是为之惊艳啊。
我有一次在那个健身房哦，就是有一个运动品牌找了迪丽热巴代言一双新的球鞋，然后我就去这个运动品牌说，我一定要迪丽热巴的这双鞋。最近还有一个啦，古力娜扎也是非常红，也是维吾尔族。白富美啊，
真的啊，真的。
其实以我现在这个年纪去穿迪丽热巴的鞋，我会觉得仿佛我就附身了，我有这么白，这么
你比他
这么美。
你比他高一阶，你是迪丽热九。
我们来寻找迪丽热十。
啊，讲到一首歌就可以聊到很多不一样的小故事啊。我们来听下一首谢雷的抒情好歌《蓝与黑》。
啦呀啦，那是光明的色彩，代表了自由人啊。当太阳照到大地，你看见那蓝蓝的青天碧海，嘿呀嘿，嘿是阴暗的要分，代表了堕落沉沦。当夜幕照了宇宙，你消息那黑黑的深渊陷阱，这是个什么时代？这是个什么社会？为什么给了我们难，还要给我们黑？ 珍贵，不要被阿弥罪留住更多却更恨，要把那黑的粉碎。
我还是非常喜欢谢雷在60年代录制的这个版本哦，所以要分享给大家的就是他最早的录音版本，
就是有很时代感。因为其实这首歌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蓝与黑它的原创是作家王蓝的一部唱片小说，它是从对日抗战的时期开始写，一直到国共内战，还有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的故事哦。小说也有改编成电影跟电视剧。那谢雷是在1964年唱的同名的主题曲，就是蓝与黑。看这个歌词当时也是非常的前卫哦，当太阳照到大地，你看见那蓝蓝的青天碧海，黑呀黑，黑是阴暗的妖分，代表了堕落沉沦。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文学基底写的歌，所以它有一个很投射的蓝与黑。他说为什么给了我们蓝还要给我们黑。
其实它是很大时代的故事，对不 对？
以前的歌就是有一些政治的影射，现在念起来就觉得好像也有
时代剧时代感，然后呢就会造就出一首流行歌哦。
对，尤其是谢雷在唱了这个歌红了以后呢，电影公司也找上门请他拍戏，然后谢雷大哥就说我演技不好有登台才有人看啊。其实电影公司就是看上他登台会有观众捧场，所以真的就找了谢雷去拍电影。那时候谢雷因为他常跑歌厅嘛，
对呀、
那一等到电影上片的时候，他又要参加随片登台，他就说哇，除了跑歌厅之外啊，还要再去电影院随便登台。他说他曾经最夸张的时候是一天跑18场。
哇塞，真的是比超级巨星还红哦。
对，
哇塞，
其实那个时候你看嘛，台湾的人口数也没有那么多，但是看表演的人还真不少。回味这种单纯的年代，没有什么手机啊，没有什么网络，但是呢我们共同喜欢的东西很集中。
对对对，而且其实接受到歌的管道也很少，所以其实你能够在电台也好，电视或者是电影里面出现，那真的是超级巨星呢。
对，现在就是这个3C产品啊，让我们好像目不暇及，所以现在是一个知识爆炸很饥渴的年代，但是我们资讯太多了，
真的。
所以回来听听看老歌，想想那个单纯的美好时光，我觉得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每个时代啊都有每个时代的歌曲哦。曾经呢郭金发演唱了一首《小霸掌》，抚慰了许多人的心灵哦。那也唱过艰辛的岁月，更唱过起飞成长的年代。
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谢雷的一首也很正能量的歌曲，生命如花篮。
我们就在歌声当中先跟大家说晚安，下一集我们继续来聆听谢雷的好歌。
晚安。
生命如花篮，需要花装吧，莲花如彩霞，容易褪色呀。快乘坐好春光，好花开不久，好景留不长，且把生命当花篮，快将幸福 花儿吧。Oh,